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哦，很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分享神的话语。其实两周以前我讲了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对不对？那么在那里，保罗在劝我们的弟兄姐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节。那么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的主体，就是神和我们，对不对？神和信徒两者啊。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刚才建成也带我们一起读出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里呢，我们提到了三者第一节是提到了两者，但是这里呢提到了三者，提到了世界，提到了你们，还提到了神，对不对？那么这里提到了有三者，那么这三者之间哪一个是保罗所关注的重点呢？就是我们或者说是你们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去效法，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再去查验神的旨意。所以这三者之中，保罗教导的重点是放在我们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我们需要处理好跟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以及神对这个世界的终极的计划。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先开始有一个祷告。我们的阿爸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求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主你亲自来成为我们的讲员，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单单注目于你。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托给你，特别将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放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托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三者的关系。我今天的讲题是神的旨意、信徒和世界我会分三点来同大家分享那么第一点我们来分享，就是看看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经常会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有不有？我们有，对不对？那怎么样来理解神的旨意呢？因为这里提到你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个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的它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神的旨意有两种很明确，但是彼此之间分别有很大的两个的含义。我们要准确的把握神的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有帮助我们会明白圣经当中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既然上帝他对万事万物都有绝对的主权和决定权，那为什么圣经里经常看到神又会对很多事情提出质疑， 或者是对我们提出责备呢？这本身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所有的事情，包括其中呢任何的细节，那为什么你又似乎不赞成提出质疑或者是来责备我们呢？如果大家去仔细来研读圣经，并且思考神的话语的话啊，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对这个教义神学的教义比较认真的话，我相信你会同我一样有同样的困扰，你会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多出名的一个叫做吊诡式的那个英文叫 paradox 啊，英文叫 paradox， 就是似非而是啊的真理啊，不是似是而非，是似非而是的真理啊 ，paradox。怎么样来理解神的旨意？有两个很清晰的意思。第一个，第一层的意思，神的旨意有一个叫做主权性的旨意啊，主权性的旨意啊，这个英文叫 will of decree 啊，或者叫 sovereign will 啊 ，God's sovereign will， 神的主权式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就是神在统管万有，主权式的掌管所有的事情。圣经中有很多明显的例子。首先我们看看在客西马利园耶稣自己的祷告，在他在被抓之前他曾有一个祷告，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39节啊，我这个屏幕上有讲，有打出来啊，有打出来。他说，耶稣自己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么这些经文所讲的上帝的旨意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很清楚，就是指的上帝那个主权式的计划，也就是接下来几个小时耶稣身上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要被抓，他要被审判，然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在路加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路加福音的第使徒行传的第4章27到28节记载的是同一件事。这里路加记载，他说，路加是怎么样描述这件事呢？他说，西利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个人在这城里聚集，这个城当然指耶路撒冷的啊，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路加对这个事情的描述。可见上帝的旨意就是指耶稣他要受死，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命定一定要发生的，是不可更改的旨意。所以耶稣就祷告说，他说，以上只是我的请求，但是你完全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发生，不要照我个人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耶稣所指的就是上帝主权性的旨意。那么在看到这个上帝主权性旨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就是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人的罪，这里涉及到人的罪，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要素啊。我们知道那个西利王比拉多，罗马的兵丁，犹太人的领袖，这些人一起合作审判耶稣，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都犯了大罪，因为是他们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尽管这件事情本身促成了上帝旨意的实现，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 上帝的旨意要成就的，竟然也包括那一些他所痛恨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不要忽略啊。我们还看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有一个例子啊。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七节，这里彼得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换言之，那么基督徒完全有可能因为行善而受苦，这个很可能就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因行善受苦，指的就是当时所发生的逼迫啊，当时所发生的逼迫，对于无辜又良善的基督徒施加种种的逼迫，这个事情当然是一种罪恶。这个事情现在在中国内地也在发生啊，也在发生。就在中国，就在前两周，我们知道有一批的维权律师啊和家庭教会的领袖被抓被审判。这两三年在光在浙江就有超过1200间教会的十字架在中国被拆除。那么我们看到在目前这个环境当中，就是一个基督徒的领袖在中国也遭受这个逼迫，显然逼迫基督徒是一个罪恶，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神有的时候会安排某些罪恶的事情发生，这个也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那个就是神的旨意的话，彼得这样说，他说我们因行善受苦乃是好的。对于这个真理，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书也有很清楚的教导啊。因为下一次讲到我就准备来讲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有一个总结式的论述，这里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这个他指的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么上帝的旨意就是他掌管天下万事万物，决定一切事情的发生与发展。其实这样的经文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无处不在，其实都是旧约也有很多。那么耶稣讲一句话，他说若是天父不允许的话，一只麻雀不会掉在地上，对不对？他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旧约里面就很多，他说先防在怀里面，定是在于耶和华，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出于耶和华，这是箴言书里面所讲的。箴言书里面还讲，他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翻转。所以这圣经里面处处都讲到事情的发生上帝决定。那么这是对上帝旨意的对第一层的理解，就是上帝对万事万物他的一个完全的掌控，这种旨意不能被违背，不可能被违背啊，一定会成就，他是不以人的意愿来决定的。比方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他在地上受死复活升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这一些事情全是神的主权式的旨意，他不会以人的任何的意愿为转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旨意，上帝的主权式的旨意。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神的旨意的了解，叫做神所命令的旨意啊，英文叫 Will of Command， Will of Command， 神所命令的旨意啊。 那既然讲是神所命令的旨意，这个是神的命令，我们有可能违背，或者我们不去执行。我们前面提到的是上帝主权的旨意，那个不存在人是否配合，那个旨意一定会成全。但是命令的旨意就不同，我们有可能不去遵行，有可能会违背。比方说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7:21，他提到，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也这么说，不是每个人都会进天国。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不是每个人都会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可能见到的人没有在我们教会见到的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要奇怪啊。那么同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3，他说神的旨意是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上帝很清楚的命令要人成为圣洁，在性行为方面也需要遵守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遵行，那么基督徒里面也有不遵行的。那么同样在5:16-18，想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对基督徒说的，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么这个同样是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对不对？是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式的旨意。那么同样我们很多人并没有遵行，神叫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要喜乐，都要祷告，都要懂得感恩，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这样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的命令式的旨意并不总是会成就，并不是总是成功的。因此对上帝旨意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上帝主权式的旨意，一个上帝命令式的旨意。比方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是上帝拣选你们成为他的儿女，那这个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不是以你的意愿来决定，所以这个是上帝主权式的旨意，上帝拣选了你成为他的儿女。同样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命令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是个命令式的旨意，对不对？是命令式的旨意。对于这个命令式的旨意，你可能不置可否。实际上很多信徒并没有来遵守这个命令，所以主权式的旨意就一定会成就，而命令式的旨意呢，人有可能会违背。那么实际上天天可能都有，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对上帝的旨意这个两个层面的理解，实际上是对应，对于我们而言对应两件事。那么第一件就是我们人，我们需要有一位足够 strong 啊，足够强壮，有足够权柄的一位神，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位神，他才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人得益处，对不对？他只有这个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才可以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所以神一定会有主权性的旨意和能力。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体谅我们软弱的神，因为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来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有命令式的旨意。那么圣灵实际上就是这样，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神的一位，圣灵可以完全掌管我们，是不是？可不可以？圣灵可不可以完全掌管我们？可以啊，圣灵可以完全掌管我们，圣灵完全可以克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和软弱，因为他是神。但是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有知道，圣灵又可以让人来消灭他的感动，是不是？有没有？圣灵可以让人消灭他的感动，甚至被人亵渎，甚至人可以让圣灵担忧啊，这个都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所以神的主权式的旨意是战无不胜的，而他的命令式的旨意呢，就有可能被人违反，有的时候甚至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好，我们讲完这个圣的神的旨意两个人理解，那么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那个你讲的旨意究竟是哪一层的意思呢？那么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里指的是神的命令式的旨意，神的命令式的旨意。好，我们来分享第二点。第二点，保罗教导我们说，他说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大部分啊，不说百分之百啊，大部分是跟神的心意是相对立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而神教导我们是以神为中心。这个世界凡事是为己啊，孔夫子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是孔夫子对人性的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舍己。这个世界的人追求财富、身份、地位、享乐，而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圣洁、公义、仁爱和谦卑。这个世界的人是得到越多越好，在那个圣经是教导我们奉献，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世界是追求很短暂的东西，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东西。所以你看到神的教导跟这个世界的教导是两套完全一个对立的这么一个系统。中文的现代中文翻译本，他这样翻译，他说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要再让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引导你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停止追逐这个世界的潮流，如果你追求这个潮流，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那么我们基督徒实际上生活在两者之间，一套是属神的，神教导我们一套的价值观，这个世界观，而这个世界是给我们另外一套的价值观、世界观，而我们基督徒就生活在两者之间，所以经常有很激烈的这个斗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本身啊。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啊，我们因为这里也有一些香港的弟兄姐妹啊，沈祖饶啊，他是以前我在中文大学念书的时候是我的校长啊，他是宣道会的基督徒，他曾经也讲过这一篇的道啊，他对香港社会有几样，有三样的总结啊。那么我在香港住了六年时间啊，我也很认同他对香港社会的一个总结。他说，在香港，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希望凡事都如意，但是呢，却又不想费太多努力。 那么第二个他说我是世界的中心啊，就是自我中心。他说香港不是世界的中心，香港也不是亚洲的中心，香港也不是中国的中心，这是自我中心的一个潮流。另外一个，香港流行一个批判的文化啊，如果大家在香港生活，我们这里有几个啊，流行一个很批判式的文化，所以让香港社会的人很难做到真正做到事情。我在香港生活了几年，我也深有感触啊。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香港社会还缺乏一个极致缺乏信任啊。那这个跟中国大陆是一样，中间极致缺乏信任。在香港，这个阴谋论是非常流行的。因为大家看过最近香港拍的电影《寒战》，有人看过《寒战》没有？没看过啊啊啊！杰森看过没？好像《黄金》呢，一个拍了第一期、第二期，还准备拍第三期哈、啊，拍得非常精彩啊！就是讲香港人的阴谋论啊，所以让这个。中间这个是让香港这个社会因为没有信任的缘故，让香港这个社会的内耗极为严重，大家都生活得很辛苦，而且香港社会很难有发展。我们看到香港最近十年跟大陆的一些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大，这就是香港这个社会的一个潮流。那么同样，我们回到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啊，我们的祖国中国。那么中国也是一样啊，中国的这30年经济发展的非常的迅猛，但是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十分的严重，人人为人民币服务，做人做事没有底线，整个社会极致缺乏安全感。最近前不久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啊，北京大学的这个教授啊，退休的教授钱理群先生啊，他是研究鲁迅的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啊，他也继承了鲁迅的那种批判的精神啊，所以他有一次开会就炮轰啊，炮轰北京大学，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啊，他说中国的这个大学是在培养，致力于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这个说法在中国被人反复的引用啊。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也有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啊，所以我在讲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时候，这个我是讲他们的一个意见，所以你不要介意啊。那么另外有一个雷人啊，叫做资中云，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这个文科的一个教授啊，他说话更加尖锐啊，因为他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校友啊，他说清华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啊，那句话真的是够尖锐的啊，够尖锐的。那这两个人都是中国很有名气的重量级的人物啊，这两个人都将近快90岁了啊，所以他说话也不是乱说的啊，都快90岁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啊，清华和北大都是中国最顶尖的学府，将中国各地最尖子、最拔尖的人都招去啊。那么他说10年之后呢，这些人都混得不错啊，清华、北大的毕业生，绝大部分人都混得不错。那么钱理群说，他什么是一个精致主义的人？精致主义者呢？他这里有一个说法啊，他说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看来都合理合法， 都无可挑剔，同时他们有惊人的世故老成，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他说这些人聪明至极，熟知游戏规则，善用漏洞赢得游戏，但是却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没有放弃利益的勇气去改进系统，提出变革。这是钱理群在发言所讲的一句原话。那么我自己就没有那么聪明，所以我自己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啊，不是清华北大毕业，我是在广州念中山大学。那么同样，中山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是没有那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他说这个是钱理群和智中云，他是在批判整个中国的教育，他说这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失败。那么这样的教育就培养出许许多多聪明的人，而当中有智慧的却不多。那我讲的智慧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认识上帝，敬畏上帝，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而生活。那么聪明跟智慧实际上是两回事，也有很大的分别啊，也有很大的分别。这个世界上其实聪明人是很多很多啊，华人尤其特别聪明，但真正有智慧的很少。聪明是一种生存的能力，对不对？聪明的人生存技能更好，但是智慧它是一种生存的一个境界，是一个生存的一个境界。现实生活里面聪明人他不会吃亏的啊，所以不吃亏的是聪明人，肯吃亏的是智慧人。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舍己，对不对？基本的教导舍己，所以肯吃亏的是智慧人。聪明人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对自己的能力很 confident， 知道自己有能力做什么。但是智慧人呢，他明白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对自己了解更深，他明白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要远离罪恶。那这个是智慧人。聪明人会把握机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对不对？出手很快很准。但是智慧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啊，放手啊。所以一个是拿得起，一个是放得下，对不对？一个拿得起，一个放得下。放得下的人是智慧人。聪明人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让自己可以脱颖而出，这个是聪明人，对不对？醒目啊，猴神猛啊。但是智慧人他会让别人把他的闪光面可以展现出来，去成全他人。同样聪明的人他渴望改变别人，让别人可以来顺服自己，跟随自己。而智慧的人多从改变自己开始，他能够顺其自然。聪明很多时候是天生的，是遗传的，而智慧更多是后天靠操练得来的。所以智慧是可以操练的，所以这些讲的所谓的智慧大部分只不过是圣经里面和 basic 的教导，很基本的教导。所以当今世界可以用三个字来描述当今世界啊，三个盲字啊，三个盲啊。那么第一个忙是 busy， 大家忙不忙啊？如果我在香港问你这句话，人家认为你是傻瓜，他当你是傻瓜啊。忙不忙？当今世界人很忙碌。如果你在香港生活，如果你在中国的北上广深所谓的一线城市生活，没有一个不忙碌。 太忙碌让人没有办法安静，让人没有办法思考，也让人没有办法去 enjoy life， 你根本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时间去 enjoy life。 忙闭嘴是当今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忙，第二个忙是 blunt， blunt。 So if you are busy, you are busy for what？ 对不对？我问你，你忙，你忙什么？ For what？ 为什么而忙？所以我问你的是什么？我问你的，你是你这个你有没有 meaning， 对不对？ The meaning of life， 你 busy for what？ 你要告诉我，因为人是一个 search for meaning 的一个动物，人会这样，他会追求意义。如果没有那个意义，你为什么去做？所以 when you are busy， you ask yourself， you are busy for what？ 你要追求你的意义。所以现代人的时候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所以就导致另外一个的忙。这个忙，茫然 ，hopeless， 他孤独，他没有盼望，他看不到出路。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在澳洲，我想在悉尼、墨尔本生活的人，可能这种感觉比在黄金海岸又要明显一些。所以这三个字就是当今社会的一个表征。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三个字所 trap。 那么这三个字就是一个 traps， 对，把你箍得越来越紧，越来越没有自己的自由。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应该要反省自己，不要去被这世俗的东西所 trap， 因为你 trap 的人就很难走出来。所以这三样东西里面任何一样、两样或者三样，任何一样都可以带领你远离神。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远离这些东西。好，保罗讲完了消极的一面，不要去效法世界之后，再来讲积极的一面。所以我来分享第三点，心意更新啊，心意更新。他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那么上一次的讲到，我讲到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一个祭物被放在坛上烧的时候啊，随着火烧的一个过程，那个食物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大家有 barbecue 了，对不对？大家有 barbecue 的经历啊。所以随着这个火烧的过程，这个食物上来的祭物会慢慢的被改变，生的变成熟的，硬的变成软的，不可吃的变成可以吃的，没有用的东西被烧掉，杂质会被清除，好的东西就被留下来。所以保罗这里用了一个词，用的英文是，他用的是 be transformed， be transformed， 用这个词就表达了那个希腊原文的它的含义。那这个词它是一个被动式的一个进行时态啊，它用希腊文的时态，这里也表现出来了，是一个被动式的进行时态啊，这个词。那么这里给我们有两点的提示啊，第一个，这种更新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啊，是一个 continuous。一个持续的动作，这个动作从现在开始一直发生，一直持续到将来，到我们见主面。所以这个心意更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一个 one off 的动作啊，是一个 process， 持续的过程。第二个，它的含义就是这个更新的主导主体是神的工作，所以它用被动语态，对不对？ be transformed。这个更新的主体是神的工作， 改变，真正的改变是来自于神。但是你要记住，不要忘记了，保罗这里是在劝啊，他是在劝弟兄姐妹，对不对？是在劝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没有责任？有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要完成这个动作，你要愿意完成这个动作，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我上一次讲到所讲的。如果你不是对圣灵开放，你不对主开放，你不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这种更新就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完成。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明白，我们一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圣灵就进到我们内心里面，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没有见到，你有没有看到有的基督徒信了十几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他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有没有这样的人？可能有见到这样的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灵已经进到你内心里面了，已经陪你了，为什么生命没有大的改变呢？我想绝大可能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将身体献上，没有将自己人生的主权真正的交在主的手里，你还是自己抓得紧紧的，自己来自己做主。所以这样心意更新就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发生。如果心意更新没有做到的话，那么你想达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心意更新的一个绝佳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保罗以前叫扫罗，对不对？他是一个很有学问而且又是一个很狂热的犹太教徒，他对基督教当时新生的一个基督教充满了敌意，他去抓那些人，迫害那些信徒，一心想消灭当时的教会。我们国语查经组查使徒行传那个过程很清楚啊，一路看过来都很清楚。后来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所以他的生命就全然的改变，全然的扭转。他不但自己信主，而且还抛弃自己的一切去传扬福音，引领人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是扫罗变保罗，是一个彻底性的改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撒该啊，撒该啊，不是该该撒，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当时犹太人很讨厌的人啊，因为他欺压百姓，诈骗百姓的钱。但是当他一遇见主的话，霎时间他的生命被翻转，被更新，成为一个蛮有怜悯，愿意将他自己以前骗的钱奉换给别人，几倍的奉换给别人，还愿意奉献自己的钱财去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都是生命被更新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我们也看到，人本身是机制为难以改变的啊，人是机制难以改变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啊，当今社会是一个剧烈改变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啊，剧烈改变的社会啊。当今社会唯一不改变的事实就是改变本身啊，大家明白这个又是一个 paradox 啊，又是一个 paradox。The only thing that never changes is change itself， 对不对？ Is change itself。 唯一不改变的事实就是在变化那个本身它不改变。这三十年啊，这三十年人类历史的变化比过往两千年变化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啊，就这三十年。所以你没有办法不面对改变啊，你没有的选择啊。神永不改变，真理也不改变，但是你需要改变，同样我也需要改变。人是否愿意改变跟性别 没什么太大关系，跟年龄也没有太大关系，跟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关系也不大。那与什么有关系呢？一个人是否改变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一个人的态度 The attitude 跟一个人的态度关系最密切。一个态度谦卑的人，他愿意改变的可能性就很大，所以他进步的空间也很大。所以就有人说，那个基督徒最大的罪是什么？有人说就是骄傲，有人这样说，对不对？他说基督徒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骄傲就 block 堵死了你其他变化的一个可能性，因为骄傲就把其他东西给堵死了。所以先要在态度上，我们自己愿意被改变，然后改变的程度才会与我们人生的智慧相关联啊。那么越有智慧的人，他往好的方面改变的就越快，进步的越快啊。有一本很出名的畅销书啊，在美国是 bestseller 啊，叫做谁移动了，谁搬动了我的奶酪啊 ？Who moved my cheese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当中有谁看过这本书没有？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啊，有人看过啊？我的孟丁啊，主要说看啊，还有有几位的弟兄姐妹看过这本书啊，是一本很好的书啊。他用一个很寓意的一个手法，就是来告诉我们人怎么样去面对改变，因为当今社会实在是你必须要面对改变。现代的人生是一个迷宫啊，就像这本书所讲的，一个迷宫，四个的主角啊，它有两只老鼠，两只小老鼠，两个小矮人啊，这是这本书的四个主角，就在迷宫里面竭力的尽其所能来寻找自己喜欢的那个 cheese 这个奶酪，这个奶酪代表我们人生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啊，它是一个预表而已啊，表示你所人生你想得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一个 cheese。 最终呢，只有一个找到了并且可以享受自己的奶酪。所以这本书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告诉我们那个人怎么来面对自己的 fear， 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惧怕。惧怕要一定要正视啊，我们要应该来正视，有勇气来正视我们内心的惧怕。惧怕当然有它正面的作用啊，惧怕正面的作用就是防止一个人会进入真正的危险，对不对？那个惧怕可以帮助你防止你进入真正的危险。不过这本书就来告诉我们，绝大部分的惧怕都是非理性的，这种惧怕只会在我们需要改变的时候让我们没有勇气去行动。这是这本书它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正视我们心中面对改变的那种惧怕。有一次我去鼓励一对的夫妇去参加家庭更新协会的夫妻营。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参加过夫妻营的这个弟兄姐妹有几对的夫妇参加过啊。那么夫妻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侍啊。这个夫妻营不是有问题的夫妻才去参加，不是啊，所有夫妻都可以参加，对不对啊？夫妻营是所有的夫妻，就是你夫妻关系再甜蜜也可以参加夫妻营，对不对啊？所以有一次我就去鼓励一对的夫妇去参加这个夫妻营，但是我看到他们的需要啊，我就鼓励他们去参加。他那个姊妹断然的拒绝了我啊，他说打死我也不去啊，所以我就听了这句话，我就那个印象非常深，他那种断绝的那种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么后来我对他的认识多了一些，也试图去邀请他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他的结果都是拒绝啊，都是很断然拒绝。那么后来我就感到他的心底里面有很大的恐惧，他不敢 面对他自己，他不敢很诚实的面对他自己。This is the reason 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这样恐惧，这样面对恐惧，面对自己，就很难让你自己的生命真正得到更新。所以我就想提，我不能够讲一些理论啊，我来提三样的一个建议，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尝试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第一样就是要祷告，真的要祷告啊，要祷告神，将自己的恐惧把它放在神的手里面，求神来帮我挪开那个恐惧，赐给我勇气来面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改变一个人的观念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件事啊，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那个祷告真的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为你的恐惧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我们勇气去面对。这里讲的有一颗种子的故事，有两颗的种子啊，有一颗的种子他要想，哎呀，我一定要努力的生长，向下我要扎根，向上我要突破地面，我要让我的茎叶可以在空中飘荡，去欣赏这个春天的美丽，我也去享受这个阳光的温暖，让这个雨露，享受这个雨露滴在那个叶子上的一种滋润。所以这那个种子要努力努力去生长。另外一个种子说，我自己没有那个勇气，我如果想下去扎根，你会碰到坚硬的石头，我如果上去长出来那个芽的话，可能会被那个鸟会吃掉，如果我长出漂亮的花的话，可能那个小孩子也把我给摘掉了，所以我还是待在土里面比较安全。结果几天之后，一只母鸡来到园子里面，爬头爬头，一口就把那个种子就吃进了肚子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的话，我们需要向神祷告，求神来赐给我们勇气来面对这个改变。这是第一点，我们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二个，我的建议你尝试去做一些你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啊，尝试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不是叫你犯罪，我以前没有犯罪，我以前没有去赌博，我再去赌一下博，那我不是叫你做这些事情啊，去尝试做一些你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我想就是你70岁的长者，你一定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过，对不对？有没有？一定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做过。我今年的51岁，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做过。但是今年3月，我去参加了那个 Amos 的内陆的短宣啊，当时去了就只有一个动力，就因为我没有去过内陆，我没有去过 Outback， 我也没有睡过在旷野里面睡过，我从来没有这个经历，所以这个 trip 对于我来说非常的吸引，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事情，我都没有做过，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驱动力。我回来之后，我觉得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因为它真的更新了我的生命。做一些你未曾做过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做过了，你可以尝试了。那么最后选择一件你心底里面害怕的事情，选择一样去学习面对。人其实有很多的惧怕啊，我想每个人总会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的惧怕。有人很害怕冲突，他的个性很害怕有冲突。有的人很要面子，从来不敢向别人道歉，明知他错了，得罪了人，但他不敢去向别人道歉。有的人从来不敢拒绝别人，不敢 say no。 还有的人他不敢奉献啊，他奉献100块我就少了100块，所以有的人不敢奉献。有的人不敢公开祷告啊，你叫他叫他上前来公开祷告他不敢。有的人不敢下水，有的人不敢搭飞机，还有的人睡觉一定要开着灯，不敢关灯睡觉啊，这样的人我都见过。 都见过。人总有一些自己惧怕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所以选一样，选其中的一样，找一个的你所信任的弟兄姐妹陪你，给你一起祷告，给你一起来面对。大部分的恐惧都是非理性的，就是一堵墙，这个墙像个纸一样，只要一戳就全了。一旦你越过了 get over， 你会好开心，真的好开心，真的很兴奋，你的信心会增长，你的生命也会变得更加的丰盛。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建议，我期望这个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就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宝贵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你让我们心意更新。主啊，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都很难自己做到，就求我的主你来赐给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一个愿意的心，来面对改变，面对更新。主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来愿意一步一步的来学习改变，顺从圣灵你自己的引导，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你。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